only through the revelation of God. The revelation of God is initiated from God through Holy Spirit as a medium. 我再讲一次，凡是不承认圣灵是神，也不承认圣灵是启示者的，不承认圣经是圣灵无误的启示的，这些人他们的信仰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对神真知识那里去，不可能。愿我们主耶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世人起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圣徒中的这一枝叶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三十七到何等何等何等，什么叫何等，什么叫何等，这是保罗爱用的名词。保罗到过三层天，保罗领受过极大的奥秘，当他把这些东西要用人的话描写出来的时候，发现人的语言太限制了。我怎么解释这件事，正像教过大学的人叫他到幼稚园去教书就感到很困难一样，虽然叫那些大学叫做 professor PhD、或者 associate professor dean， 这些人叫他到 kindergarten 去、叫他更不好，我告诉你。所以你不要看这幼稚园，为什么呢？语言没办法表达，没办法表达。我告诉你，你有一样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真正掉进爱情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世界上的文学没有办法表达你要讲的话。笑了哈，有经验了哈，所以你笑了，那时候你就哇，尽量拿出来，词典搬出来，情书大全找出来。还有没有更好的词句找的，因为这些都不够。哇，连那些人的全部给你看程度不够，好像你比他更够一样。为什么？你发现了那个 the limit of the knowledge， the limit of terminology， 对不对？那个爱的伟大到地步、怎么样，就是那样。那么那个就用什么表情，用何等，就何等，是不是何先生等一等，何等哪一等呢，就是何等。保罗的道他用光了，不能再用这些词句的，他用什么诸般百般，这个中文词典没有用吗，百般诸般，哦，中国人讲感谢，十分感谢，后来不够了，万分感谢，十万分感谢，最后还有十二万分的感谢，哪里这样少，要十三万分嘛，十三的 number 是退下来一点，十二万分，什么叫十二万分感谢呢，那么你点头十二万次好不好，什么叫十二万分，就是表示那个丰盛。所以你看保罗的词句，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何等奇妙奥秘，奥妙隐藏的奥秘，诸般丰富的奥秘，充充足足的，怎么讲，就是何等。我怎么表达，一杯水我喝了以后，你说什么味道，甜，怎么甜，很甜，怎么甜，就是这样甜，这样甜怎么甜，算了你自己喝，对不对。所以当把这些经历用词句表达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个经历是不能常常用，不能用词句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保罗用这个是何等何等，在这个何等里面，我现在把几个问题问出来了。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我先问你，基督教有多大？有一些人呢，他的基督教是小的不得了，他的上帝只有当他祷告病的时候，需要祷告的时候才存在的。我告诉你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这几天我们来讲，我如果真知道他，我们要看我们的神多大。我告诉你 Christianity is Christ， And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depends on how big is your knowledge concerning Christ。And how big is Christ? How can we know who is Christ? How big is Christ? We come to know through the revelation of the abundance of the Christ. 基督教就是基督，大家说。
基督教就是基督。
基督教有多大，就根据你，你的基督教有多大，我要讲清楚。How big is your Christianity? It depends on how big is the knowledge of you concerning Christ. 你对基督认识的多少，就是你的基督教有多大。有的人的基督教是小得不得了的，他的基督教就在四片墙壁里面，所以他一定那四片墙壁基督徒的样子就出来。一离开这片墙壁自由了，他的基督教就是那四片墙壁，那四片墙壁可能就在 New Jersey， 可能就在 Manhattan， 可能就在 Washington DC， 可能就在你的家，我不知道，可能就在哪，你查经上的四片墙壁，你的基督教多么限制多么小。我告诉你，有的人呢，他自封主的工程就是那么小，他的心就是那么小，他的观念就是那么小、我不要讲，但是我可以借用一些话来说 A man is what he thinks。 古希腊有一个唯物论的哲学家，这个人他说 A man is what he is， 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有一个人说 A man is what he does，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那我们一讲贝多芬，马上想到他音乐什么，很少想到他脾气，对不对？ A man is what he is， A man is what he thinks， A man is what he does， A man is what he eats。 如果 A man is what he eats， How come I eat the white milk and comes out the black hair？ There must be some transformation in life，也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古希腊思想就在提到关于亲子的思想。好了，我要问你，你对基督教认识多少？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我要问你。哦，基督太大了。我要问你个问题，我本来不爱再讲下去，我就问了，要你去想基督有多大，你所认识的基督有多大。当我们谈到这里，提到要真知道他，所以认识论说一些道论以后 some introduction concerning epistemology， 我们提到这个认识论的范围，知识的限制，人对灵界的事情不能知道，需要这个启示 necessity of revelation， 然后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revelation， how can we rightly interpret the revelation from God， 我们怎样能正确的去解释神的话呢？怎么样能知道神的话那句话的后面所包含的是多大呢？我告诉无论文学好到多么地步，只有真正爱人看情书的时候才会了解那个他的对方对他讲的是什么，那一个了解的深度，那个了解的广度，那个了解的准确度，是因为他们生命之间的交流到那个地步，别人只能用字典的意思来解释。同样一本圣经，同样一节的圣经，有的人认识的就是那样，有的人从那些认识发展就整套的这个思想结构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它里面的 Christianity is not narrow one， God is not God of gaps。 You know what the meaning of God of gaps？ That is terminology invented by a great theologian of Germany called Dietrich Bonhoeffer。 I don't agree everything about his theology， but that's a very good term， God of gaps。 人是缝隙中间的神。有一些人说，因为人不会到生命，所以我们信上帝。OK， 上帝是因为人不会到生命才存在的。有一天，如果说万一说有可能的话，基督教所列出来人不能做的事情，证明神的存在。人做的越来越多，上帝就越来越小，你明白吗？后来人越来越成就越大，上帝越来越小，凡是人所能做的，上帝就没有地方逃了。上帝从前认为全能，因为人不能，所以他全能。现在人都能，上帝就变成不全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 God is too small， God of gap， 在门缝中间的，上等到人类的科学一来进步，一进步就把上帝挤死了。所以科学一进步，信仰就没有了。What kind of God you have？ 你的上帝是怎样上帝？你的基督教是怎样的基督教？你对基督的认识有多少？到底你讲你真知道他，你领受他的启示？我问你，你对启示的正式解释到什么地步？保罗讲是何等要你去填，什么意思？何等的长阔高深，多长你自己去量，多阔多高多深你自己去量。我告诉你 unsearchable richness of Christ， 那吃不透的，低度吃不透的丰富，意思就是不可能的，你完全了解。那比你所能了解还更大的那一位叫上帝，你怎么样了解他还比你所了解更大，你再了解的更大，他还比你了解的更大，那一位叫做神。神是唯一不受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明白了圣经，完全明白了，我可以做权威。我们所知道有限的不得了，不得了，我们所知道太有限了。我传道传了20多年，我站在讲台后面10000多次，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圣经晓得，我每天还找机会看看书，研究一些东西。然后出门的时候还带几本那工具书 condense 可以说 reference 那些书，其他最早我只知道太少，把我所讲过的，把我所思想过全部加起来用文字写的，我只知道这一点。 How great is Christianity? How big is your knowledge of Christ? 我挑战今天最重要的这句话，你的基督有多大，你的基督教是多大的基督教。如果你的基督教就是你想象中那样狭窄那样小的范围的基督教，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要出来，什么时候从你那狭窄微小的基督教中间出来，去享受那吃不透丰盛的奥秘，丰丰富富的基督。保罗讲这句话的讲到一个开门，上帝本体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到底基督多大？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是礼拜堂里面的基督徒，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是查经班里面的基督徒，当他们一进到课室里面的时候，已经没有基督教的行为，因为他的基督是不能控制化学的，因为他的基督是不能指挥科学的，因为他的基督是和文化没有关系的。今天有多少的人他的信仰只是在他理智中间的信仰，不是在他与整个与神之间的实际关系中间的信仰。昨天苏弟兄提到一个问题，怎么样把信的活出来，怎么用行为见证表达信仰。有一些的教义你不能用行为表达出来，我提过的，有一些的教义从你的行为怎么样表达马上看出你是哪种信仰的。为什么在礼拜堂很树林，为什么在社会乱七八糟？因为你不信神是无所不在，你明白吗？如果你信神是无所不在，连在厕所你也是树林的，因为他也在那里，你在哪里他都在哪里。所以这无所不在的神的信仰是使你变成在无论在哪里你喊他有一个正面的关系的那个信仰。你真知道他吗？你真认识神吗？我们的神是在哪里的神？我们的神在地区居住，天以天上的天上不出他居住，这个伟大远高过出天的这个无所不有充满一切万有者，这位上帝你对他认识多少？哦，我讲到这里，我应该告诉你，我们一生要受教无穷，神的话神的道太丰富了。我要很严肃的对你说，这到今天我已经开始可以讲一句话，对整个中国教会历史所做过的事，中国教会所有前一辈传道人所做过的，所拼命的，所建立的，我要感谢上帝，但是我不满足。中国教会历史2000年来所已经做过的一切，我们要感谢上帝，他们是很忠心做，大家够了吗？我要问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Is that as big as what had been done by the Chinese church's leaders? 我告诉你不满足，求主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道何等指望，圣徒中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当自我启示者把启示赐下来的时候，当自我启示者把启示赐下来的时候，那么我告诉你，我怎么可以就把它就当作是真理的终极点呢？ The ultimate truth， 除非它本身本来是真理的终极点。他如果对我说的话是基于不诚实的话，那么他所讲的内容就不应当成为我真理认知的对象。但如果他所讲的是根据他本身的曾经真实者，那么他所讲的话就可以成为真理可依靠的终极的对象。所以这样呢，这位启示者本身位格里面的本性应当成为他真理启示的支持点。
the support of the truth revealed by the revealer is his personality.
他那个真理的支持点就是他整个的位格。
那么这个位格是谁呢？好，当你从佛教，从这个印度教，从这个孔子的思想中间，你发现以人本去产生对真理的觉悟，我明白了，我找到了，我认知一些的东西。这个不同的地方，从基督教所讲的是那一位神把真理向我们启示，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源头 ，initiated from man or initiated from God， 分别吗？啊，这一位是谁？这一位是谁？启示者是哪一位？这个应当成为我们对他所启示的真理可肯定的一个基础。信，我提到信，这个信就是顺服这个启示者，这个信，信什么？第一方面，信是一种归向。这个归向呢，就是我们整个人生、整个心灵的一个方向，连我们的认知力、灵觉性，就在这个正确的方向里面，我们才能真正找到真理。这个归向的本身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人转过来归向上帝的时候，人才能真正归向他，否则不可能，因为我们是罪恶的中间。所以你说我是信上帝的人，我信他，什么叫信？信就是你整个人归向他们。你的方向是不是他？信是什么？信是一个降服。这个正确的对象是我们归向的原因。我们降服在那绝对的权威之下，绝对者是我们降服的原因。我降服，因为我在绝对者的面前，在他的主权之下，我降服了，这是信。你看呢？信是一种投靠。是因为他主动的把恩惠赐下来，所以呢，我今天可以在他的恩里面享受对他真理的认知。The Lord is gracious， 他是那个 absolute one， 他是我正确的对象，他是施恩者。所以呢，刚才提到的圣经是圣灵施恩，要我们明白上帝的事情。如果圣灵没有开恩，把上帝要我们明白的事情向我们讲出来，我不能知道。所以这个恩惠是出于神主动的，我们降服在他，投靠在他的恩典里面。信是一个承受 ，to inherit， 承受。我信，我就承受了他这个启示。信里面还包括第五样。就是一个明白，我 understand， 就是启示的内容就是真理。不但如此，在信里面，我把自己交托给我所信的，所以信有一个交托。这是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我交托给他，也是对他的全能。最后我们提到信是一种顺从，这个是一个因为整个的讲故事产生出来的行动。那 我对这一位的信呢，是因为我深知道这一位是正确的对象，也深知道他有最高的权威，深知道他以恩来领带带我，知道他是启示者，他是真理，他是有全能的，所以我整个行动还是我的信就配合在一起，所以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人，他告诉你我是你的父亲，或者他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父亲，我怎么可以接受他对我讲的这话把它当作真理呢？我如果要接受他讲的话当作真理，要先根据于呢他是以诚信真实的本性来讲话，换句话他的人格应当他语言的一个基础，如果他本身是不说诚实话的，那么他讲的话怎么好我也不能当作真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 提到这个我信的这一位呢，是那一位那启示者他本身是怎么样的。这里有几个字，绝对的，这里有几个字，真理，最高的权威，正确的对象。启示者是绝对的，启示者是真理的本身吗？启示者是诚信真实的吗？启示者有最高的权威吗？如果你的老师告诉你一些话你接受的，后来你老师的老师告诉你他对你讲的不对，那么他所讲的就不是最高的权威，那么那绝对者的本身就是最高的权威才叫做绝对者，而绝对的本身呢，就是不受时间空间影响的才是叫做绝对者，绝对者是超越相对界的叫做绝对者，绝对的是不变的永恒的叫做绝对者。所以这个就是真理的绝对性，真理的绝对性是不受时间的影响也不受空间的影响。大家说真理的绝对性是不受时间的影响也不受空间的影响。真理，真理是不变的。中国人用两句话描写这句话，这两句话是什么呢？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常新。大家说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生。如果在这个地方是真理而跑到北京就不是真理的，那个就不一定是真理的。如果在中国是真理而在印度不是真理的，那就不一定是真理的。如果真理是真理的话，那么真理在这里是真理，真理在月亮也是真理，在过去的时代是真理，在现在也是真理。那个绝对性范围里面的真理是超越时空的真理，所以它是绝对的。那么绝对者的自存，也就是不依靠其他的存有而有的存在，这叫做自存。除了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提过以外，宇宙中间再也没有这样的自称，只有被称。被称不等于自称，我在讲被称不等于自称。这个自存的自称在这一方面呢，只有在基督教的圣经提出来。所以呢，那一位启示自己的上帝，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 I am that I am。 感谢上帝，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能真知道他的一个基础，我们的主所启示的真理是我真知道他的这个知道的内容，而我们的主的本身的位格，他本身的本性，他位格里面的本性呢，是他启示是真实的这个基础，因为他是不变的。这位启示者是谁呢？这位启示者给我们看到我们的降服投靠，我们的这个归向承受明白交托顺从，不是一个错误的迷信，乃是个正确这个行动，因为这位启示者本身是绝对者的本身。这位启示者的本身是诚信真实者的本身。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说，我名为诚信真实，在约翰福音里面25次提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启示录里面那称为阿门的，那阿门什么意思呢？基督徒祷告完了要讲阿门，我们中国人只有我们、你们、他们，基督徒再加上一个阿门。这阿门什么意思呢？我如此祷愿是诚信真实的信念，就是这个意思。我以最真诚的 你最实在的信念，把这些话讲出来。所以在祷告中间用那些不诚实的或者不对的语言是犯罪，因为你要用阿们来印证你所讲的。你们申请美国 visa 的时候，记得不记得你犯过什么病，坐过监牢没有，有没有被拒绝的 application？ 写完了以后全部要 fine signature， 那边前面有一句话，我承认我完全明白上面，我也完全写的都是凭证书写的，有没有？那我凭实实在在情形写的，那个计划太长了，应该用阿门就够了。阿门就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位启示者本身是阿门的，这位启示者本身是诚信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认知他，真知道他，对他的知道的真实的程度是根据这位启示者本身是真实的。这位启示者本身是不变的，在上帝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耶稣基督做了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过去如今现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哦，这些话不简单。这位启示者不但是不变的，这位启示者是永恒的，所以天地都要会去律法上的话，一点一划也不会去。耶稣基督说天地都要会去，我对你们所讲的话连一句也不会去。柏拉图不敢讲这个话，苏格拉底、孔子、穆罕默德、释迦牟尼，没有人讲过这个话，只耶稣讲这个话。我告诉你，在你手中今天晚上你拿出我们宣读的这一本圣经，是唯一不需要改的书，不需要改。如果翻译有改变，那是因为不够正确表达原来的意思，要改成更正确表达原来的意思。而原文不需要改，是3500年以来圣经被写下，从第一面到现在不需要改任何一个字，这是唯一永恒的书，唯一不变的书，唯一不需要更改的书。我告诉你，在共产主义里面有多少的修正，在哲学的系统里面，在普遍世界上的认知论里面有许多观念的更改，而神说我是永远不变的上帝，上帝说在他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耶稣基督做了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永恒的普世的这个不变的诚信真实的阿们的启示者，把这本书启示下来。我们今天要认识他，只能用这样的认知、这样的态度、这样的降服、这样的归向、这样的投靠，来把自己带到对他真理的觉悟里面，我们才能真认识他。请问你认识他吗？我盼望明天后天从最后一个晚上，我会提到在造物界中间的基督，我会提到在救赎从教会中间的基督，会提到在文化界中的基督。How big is Christian?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And how big is Christ? 我们一步一步提进去，和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意味着，我们真认识他。对不起，我所讲的不是一节一节解释圣经，我所讲的是整个原则性来看圣经的，而这整个原则性的本身的那个原则，是从圣经里面发挥出来的原则。我们低头祷告。
哈利路亚。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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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万年丰富的灵引到我们进入你吃不透的丰富里，主啊，给我们没有自主，给我们继续追求。当我们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用你的主权启示更多的真理，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的光照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从你们解答问题，有关于今天所提的。明天我要你们自己在房间写一段什么叫做基督教，你自己写到你知道了什么 What is Christianity 你写，然后呢我要叫几个人站起来念给我听你所说的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如果这个时间够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两个钟头讨论这个题目。我想这个有一本我的书，这个里面也提过这个事情。我不是介绍我的书啊，因为这本书我实在感到还不够，也不应该先印出来。不过校园团体比我更热心，就早把它印出来。我在台湾讲到一个月，第二个月他们就印出来。真是厉害，我也还没有时间对照，还有一些错都没有改了。我前面第一篇从第二篇是提到这一个形象的问题，神与人之间。那我的 approach 同许多许多别的讲法完全不一样，我就从神的本性里面去看人像他的是什么。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里面提到，因为神是主，所以人造的神有自主性被造的，所以人是有自由的风，就原造是 original creation。 我不是亚当犯罪一样，我提的神是创造者， God is creator， so man created after his image， we are given creativity。 整个所有的货物里面人是有创造性的，因为人有神的形象。那我今天刚刚提一样，神是灵，是启示者，人造他形象造的具有灵悟性，可以领受圣灵要启示的东西。这个呢，这个 ability to accept and inherit the revelation of Go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only given to man， 因为人知道神的形象造，其他的你去看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呢？
像我们的困难是我们虽然有神的形象，我们能够明白神，但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在我里面，使我们在认识神的启示的时候发生偏差，遇到一些拦阻。那么怎么样除去这些拦阻而清楚的认识神的启示？
我们就是说得救了的基督徒啊，在领受神的启示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偏差。如果你注意看奥古斯丁的书里面有一些偏差，如果你注意看呢，甚至在这个许多伟大的神学家里面也有他的偏差。举例说，我们平常认为七是完全的数目，对不对？奥古斯丁的思想六是完全的数目，因为到第六天被造就完全的，所以七是安息的数目，六是完全。我们看法和他不一样。那么比如说在马丁路德在加文他们的神学思想里面也有一些的东西呢和其他的思想不一样，人都有偏差。除了使徒写圣经是没有错的以外，所有的人都可能会错，那么这个可能会错怎么样完全除去呢？我只能说呢，神许可，也神愿意这个把真理告诉我们，但他却许可人有某一些错，这样使那一些人不至于太自高自大。除了启示的本身是绝对的以外，对启示的解释，人所蒙受的光照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人不谨慎就会错出来。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人以神等量齐观。那怎么样除去那些偏差呢？除去那些偏差，就要呢，应当用谦卑的心，注意圣灵在别人身上的引导。所以在历史历代中间呢，有每一个时代不同光道的真理。比如说，因信称义的道理，在马丁路德的时候，特别是光道大造出来，那个时候对这个真理才正解到一个非常完全详细的地步。那么在他以前呢，西服呢，那个 scholasticism and the evil， 这个也是中古世纪的许多天主教的神学，所以这个教义呢都有偏差。所以如果圣灵在历史中间有一些特别光照，要把那个真理带回原意的，我们不要放弃。如果我们没有注意，也没有尊重说上帝的人在历史中间有引导，而我们偏这几件只有我的才对的话，我们可能偏差更大。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要尊重树林遗产。 我再说，要尊重苏联遗产 ，appreciate the spiritual heritage 啊，我们在这个整个教会历史中间有主的灵引导的遗产要注意。那伟大的教育的解释，伟大的解经，伟大的书，他们留下来那个好的东西不要忘记。但是很多很多人其实不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发现呢，在最近几年我所研究所看的这个教会历史和教育发展的书里面，我发现许多现在的异端的早就有了，现在那些这个极端的情形，那些狂热的派，他们的一些毛病在过去都有了，已经有了，我们没有注意那个时候教会怎么样经过那些激动而产生这个反击，或者怎么样 把道理放到正确的地步里面，没有去注意，所以我们很容易以为这个就对那个就对。那么这个稳重的这个态度是我今天的传福音做见证一个很大的负担。我盼望我所讲的都是很稳重的原则，我不要讲一些呢令人感到很好奇标新立异的东西，但是不稳重。虽然如此，我应当说人无论如何审慎稳重还可能有错，神有时候许可人有一些偏差，免得人呢就好像他完全是对变成绝对的，人完全不是绝对的。但是在偏差的中间，你要把绝对性的和相对性的分开来，那绝对信仰的范围的偏差就叫做异端，在相对范围中间的偏差叫做极端，极端分子不是异端，异端分子不是极端，不能等量齐观。大家跟我讲这三句好不好？极端分子不是异端，异端分子不是极端，不能等量齐观，此端非从那端，这是要注意的。比如有一些这个很强烈的主张，比如一定要妇女抹头，这样才合圣经，算了，他要那样强烈他的事情，不过不要把他当作不是弟兄啊。有一些人一定是不必，有一些人一定要敬礼才是合圣经，唯一合圣经的敬礼，有的说敬礼可以了，那么这些不是绝对的，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绝对的一宿以对变成分裂教会，那个是相对的啊，那是相对的。我的看法还有什么问题？启示的记录就是圣经，圣经是特殊去 special revelation in the writing form， 是以文所在的特殊启示的一个形式啊，用文字记载的特殊启示的形式， especially original， 翻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折扣了啊。所以我刚才提到翻译如果有所改是要不能吃黑原来的意思啊，原来也是不能变的。好，现在对已经 writing form 的 special revelation， 圣灵还要继续引导我们，因为字迹的本身是有限制的，字迹又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更深奥的意义。所以我说呢，到底你对同样的圣经就你看到多少广的意义，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我刚才提的，那么圣灵呢就给我们更大更广的，但你不能认为你所感觉的解释一定就是圣灵的，如果真的是从圣灵来的也不能叫做启示，是启示的灵在做工，那个叫做光道。所以把这个字从那个字分开来， Revelation finished， Illumination continued。 Illumination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就在晚上要看圣经，后来呢看 Voltage 慢慢减低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你自己的光越来越暗，你看不见了啊。所以启示没有改变，但是对启示的认知改变，因为光照不明啊。那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的光照明的时候，你就明白那个启示，那个叫做光照。光照是为了要使人进入启示的奥秘，所以 the purpose of illumination is bring us into the revelation， a revelation no more。 所以如果你说上帝还在启示我的话，我说那么你快快录下来，我们多一本启示录啊。所以呢，你说求主赏给我们启示的灵，是那灵是启示的灵，
但这个灵呢，你说启示教的圣经，它不但有新的启示，它就光照我们进入那个启示，所以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丰富里面，是这个意思。那么你说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如果你认为那是圣灵，我要告诉你，上帝的灵不单单你独有的，所以你要注意，在同一节的圣经，那个被主的灵引导或解释的怎么样。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怀疑，或者你所讲的你怕错了，你应当把一些 commentary 提出来看，这一节圣经别人怎么样解释，你可以找到那个更正确的 universal 的那个真理的原则，是这个意思。好，圣灵的感动是怎样的？那么我刚才还没有说一件，你先说，你读了圣经，圣灵就感动你，你是怎样的？啊，所以你不肯定那是圣灵的充满，不肯定，你现在说是错误。那刚才你说是圣灵充满。OK， 我们怎么知道是圣灵引导的？如果你看一些圣经啊，你想起别一些圣经，那一些圣经对这些人有互相光照的作用，那么呢，你看再看有别的圣经在支持的，这样的许多的圣经在支持一个教义出来的时候，这个很可能是主的引导，因为圣灵不会引导人去解释一些圣经来同全本圣经的原则相反的，你明白？但我讲很可能意思不是绝对的，因为有许多时候自己的影响和自己的限制还会使人做弯曲的道路。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呢就把那个你们合而为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合而为一，同耶稣说我以父言之为一，把它等量齐观。换句话说，他们把这两节圣经当作是互相辅助互利互相光照的圣灵的工作，其实他们根本不相信圣灵。那这种解经呢，好像有别的圣经注释却是错的。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则他们要注意，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合一是创造者本身不同位格的合一，你明白这个原则吗？而圣徒与圣徒之间的合一是被造者之间的合一，被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合一绝对不能以创造者不同位格的合一相提并论，因为那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那我们与主的合一是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合一，又从那个创造者本身两个位格又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虽然合而为一的四个字，耶稣说你们俩合而为一，如同我与父合为一一样，那里所提的一样不是指 quality 的一样，你表示相爱的那一个无私的心的一样，那样的合一是那个意思。所以解经要很严谨，不能单单有经支持就认为是对，整个圣经的那些重要的原则绝对性的范围不能放弃的，我们要很严谨，这样才能走稳重的路，好吗？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接受圣灵，所以我们接受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的本性，那么对于不信的人，我们怎么样让他知道或者让他接受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我们怎么样使不信的人接受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我们过去也是不信的人，我们怎么会信呢？我告诉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们无论他信不信，我们很严正很实在很诚实的把上帝的道讲出来，那一位呢愿意开恩叫人明白上帝道的圣灵也一定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做工。而做工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就那个时候就领受信心了？不是，有一些人听到听了一百遍听不进去，有的人第一次听到就把道听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呢，只能说圣灵向那个人要不要开恩，给他心窍开通，明白真理，从真理建立信心。圣灵要怎么做或者不做，我不知道，因为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我不知道他从那里来往那里去。那如果有一个人产生信心，纯正的信心，一定要把纯正的信心建立在真理的上面。昨天的第二条，一定要建立在真理上面。我今天整个是从昨天第二条就 derive 出来， 那个为什么信含启示，真理含我们的信心，从认知的关系，今天提到这一点。那明天我要提到信的对象是基督了，从那边去发展。 How big is Christ? 从那里去发展。所以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样的我信道，因为道在我里面使我产生信，不是我先信才能产生道，是道使我产生信。所以呢，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一方面忠心传讲上帝的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对神的道的可能性，从神道的真实性，神道的唯一性，做一些副教的工作。我个人在我的布道会里面，我用的办法是 apologetical approach in evangelistic work， 所以以副教的方式来布道。这里面有一些布教的事情，我们就搭到这个地方好吗？那么我们明天都